第255集。
这阿紫在院子里大叫了好几声，不见屋中有人应答，不由得发起脾气来，又大叫道：“
屋里的人怎么不死一个出来？再不出来，姑娘放火烧了你的屋子。”
钟灵心道：“这王姑娘好蛮横啊。”尤坦之低声道：“
别作声，有人来了。”
阿紫道：“是谁？丐帮的？”
尤坦之道：“
不知道。有四五个人啊，说不定是丐帮的，他们正在向这边走过来。”
阿紫道：“哼，丐帮这些臭长老们，除了一个全长老，没半个好人。他们这可又是想造你的反了，要是给他们见到了，咱们二人都要糟糕。”
尤坦之说：“那这怎么办呢？”
阿紫道：“到房里躲一躲再说，你受伤太重，不能跟他们动手。”
段誉暗暗叫苦，忙向钟灵打个手势，要他设法躲。这是山农漏屋，内房甚是狭隘，一进来便即见到，实在是无处可躲。钟灵四下一看，正没做理会处，听得脚步声响，厅堂中的二人已向房中走来，低声道：“
躲到炕底下去。”
放下汤碗，不等段誉示意可否，将他抱了起来，两个人都钻到了炕里面。这少室山上一到秋冬便甚为寒冷，山民均在炕底下烧火取暖，此时正当盛暑，自是不需烧火，但炕底下积满了煤灰焦炭，段誉一钻进去满鼻尘灰，忍不住便要打喷嚏，好容易才忍住了。钟灵往外瞧去，只见到一双穿着紫色缎鞋的小脚走进房内，却听得那男人的声音说道：“
哎呀，我要你背来背去，实在是太亵渎了姑娘了。”
那少女道：“咱们呢，一个瞎，一个瘸，只好互相照料。”
钟灵大奇，心道：“原来这个王姑娘是个瞎子，她将表哥背在背上，因此我瞧不见那男人的脚。”阿紫将尤坦之往床上一放，说道：“
哎，这床刚才有人睡过，席子也还是热的。”
只听得砰的一声，大门被人踢开，几个人冲了进来。一个人粗声说道：“
庄帮主，帮中大事未了，你这么撒手便溜，算是什么玩意儿？”
说话的正是宋长老，他率领着两名七代弟子、两名六代弟子，在这一带追寻尤坦之。萧氏父子、慕容父子以及少林群僧、中原群雄纷纷奔进少林寺后，群盖觉得今日颜面丧尽，如不急行设法，只怕这中原第一大帮再难在武林中立足。萧氏父子和慕容博怨仇纠缠，群盖事不关己，也不想插手。虽然对包不同说同仇敌忾，要找萧峰的晦气，毕竟本帮今后如何安身立命，这才是一等一的大事，大家只挂念着一件事，须得另立英主，率领帮众重振雄风，挽回丐帮已失掉的令誉。在寻找庄聚贤的时候，此人在混乱之中已不知去向。群盖均想，这庄聚贤双足已断，走不到远处，当下分路寻找。至于找到之后， 如何处置群干议论未定，也没想到该当拿他怎么样。但是此人绝技不能再做丐帮帮主，却是众口一词，绝无意义。有人大骂他拜星宿老怪为师，丢尽了丐帮的脸；有人骂他派人杀害本帮兄弟，非好好的跟他算账不可。至于全冠清，早已由宋长老、吴长老合力擒下，绑缚起来，待拿到庄具衔后一并处置。宋长老率领着四名弟子在少室山东南方寻找，远远望见树林中紫色衣衫一闪，有人进了一间农舍之中，认得正是阿紫。又见他背负有人，依稀便是庄巨贤的模样，当即追了下来，闯进农舍内房，果然见到庄巨贤和阿紫并肩坐在炕上。阿紫冷冷地说：
宋长老，你既然仍称他为帮主，怎么大呼小叫，全没有半点儿拜见帮主的规矩呀？
宋长老一怔，心想这丫头的话倒也并非无理，便道：
帮主，咱们数千兄弟此刻都留在少室山上，如何打算还要请帮主示下。
尤坦之说：
你们还当我是帮主吗？你想叫我回去，你只不过是要杀了我出气，是不是啊？我不去。
宋长老向四名弟子道：
快去报信，帮主在这里。
四名弟子应声答道：
是。
转身就要出去，
阿紫喝道：下手。
尤坦之应声一掌拍出，炕底下钟灵和段誉只觉得房中突然一阵寒冷彻骨，那四名丐帮弟子哼也没哼一声，已然失衡就地。
宋长老又惊又怒，举掌当胸喝道：你对帮中兄弟竟然下这等毒手。
阿紫道：将他也杀了。尤坦之又是一掌，宋长老举掌一挡，啊的一声惨叫，摔出了大门。阿紫咯咯一笑道：
这人也活不成了，你饿不饿呀？咱们去找些吃的。
将尤坦之附在背上，两人同到厨房之中，将钟灵煮好了的饭菜拿到厅上吃了起来。钟灵在段誉耳边说道：
这两个人好不要脸，在喝我给你煮的鸡汤呢。
段誉低声道：
他们心狠手辣，一出手便杀人，待会儿定然又会进房来，咱们赶快从后门溜出去吧。
钟灵不愿意段誉和那个王姑娘相见，听段誉这么一说，正是求之不得。两个人轻手轻脚地从炕底下爬了出来。钟灵见段誉满脸煤灰，忍不住好笑，伸手捂住了嘴。出了房门，穿过灶间，刚踏出后门，段誉忍了多时的喷嚏已无法再忍，扑哧一声打了出来。只听得尤坦之叫道：
有人。
钟灵眼见四下里无处可躲，只见灶间后面有一间柴房，一拉段誉钻进了柴草堆中。只听得阿紫叫道：
什么人，鬼鬼祟祟的，快滚出来。
尤坦之道：
多半是乡下种田人，我看 不必理会。
阿紫说：什么不必理会，你如此粗心大意，将来定吃大亏，别做声。
他眼盲之后耳朵特别敏锐，依稀听得有柴草沙沙之声，说道：
柴草堆里有人。
钟灵心下惊慌，忽觉有水滴落的脸上，伸手一摸，湿腻腻的，跟着又闻到了一阵血腥气，大吃一惊，低声问道：
你伤口怎么了？
段誉道：
嘘，别作声。
阿紫向柴房一指，叫道：
在那边。
尤坦之呼的一掌向着柴房急拍过去，咔啦啦一声响，门板破碎，木片与柴草齐飞。
钟灵叫道：哎，别打别打，我们出来了。
扶着段誉从柴草堆里爬了出来。段誉先前给鸠摩智刺了一刀火焰刀，受伤着实不轻，从炕上爬到炕底，又从炕底躲入柴房，这么移动几次，伤口迸裂，鲜血狂泻。他一受伤便即斗志全失，虽然内力仍是充沛之极，却到自己已经命在顷刻，全然想不起要以六脉神剑御敌。
阿紫道：怎么有个小姑娘的声音？
尤坦知道，有个男的带了个小姑娘，躲在柴草堆中，满身都是血，这小姑娘眼睛咕溜溜的，只是瞧着你。
阿紫眼盲之后最不喜欢的就是旁人提到眼睛二字，但是尤坦之不仅说到了眼睛，而且是小姑娘的眼睛，更加触动了他的心事，问道：
什么咕溜溜的？她的眼睛长得很好看吗？
尤坦之还没有知道阿紫已经十分生气了，说道：
她身上污秽的紧，是个种田人家女孩，那双眼睛嘛，倒是漆黑两点，灵活的紧。
钟灵在炕底下沾得满头满脸都是尘沙炭屑，一双眼睛却仍是黑如点漆，朗似秋水。阿紫怒极，说道：
好，赵公子，你快将他的眼珠挖出来。
尤坦之一惊，说：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挖他眼睛啊？
阿紫随口道：
我的眼睛给丁老怪弄瞎了，你去将这小姑娘的眼珠挖出来给我装上，让我重见天日，岂不是好？
尤坦之暗暗吃惊，寻思倘若他眼睛又看得见了，见到我的丑八怪模样，即刻便不再理睬我了，说不定更认出来我的真面目，知道我便是那个铁丑，那可糟糕至极了。
这件事可万万不能做，
说道：
倘若我能医好你的双眼，那当真好得很，不过你这法子恐怕不成吧。
阿紫明明知道不能挖别人的眼珠来填补自己盲了的双眼，但他眼盲之后一肚子的怨气，只盼天下各个人都没眼睛，这才快活呢，说道：
你又没试过，怎么知道不成？快动手将他眼珠挖出来。
他本来将尤坦之附在背上，当即迈步向着段誉和钟灵二人走去。钟灵听了他二人的对答，心中怕极了，拔脚狂奔，顷刻间便已跑在十余丈外。阿紫双眼盲了，又背着个尤坦之，自然难以追上，何况尤坦之并不想追上钟灵，指点之时方向既歪了，出言也是吞吞吐吐，失了先机。阿紫听了钟灵的脚步声，知道追赶不上，回头叫道：
女娃子既然逃走了，将那男的宰了便是了。
钟灵遥遥听着大吃一惊，当即站定，回转身来。 只见段誉倒在地上，身旁已经流了一滩鲜血。他奔了回来，叫道：“
小瞎子，你不能伤他。”
这时他与阿紫正面相对，见阿紫容颜俏丽，果然是个小美人，说什么也想不到心肠竟如此毒辣。阿紫喝道：“
点了他的穴道。”
尤坦之虽然不愿意，但是对于阿紫的吩咐从来不敢有半分违拗，在大辽南京南院大王府中是如此，做丐帮帮主之后仍是如此，当即俯身伸指将钟灵点倒在地。钟灵叫道：“
王姑娘，你千万别伤他，他在梦中也叫着你的名字，对你实在是一片真心。”
阿紫奇道：“
你说什么？谁是王姑娘？”
钟灵道：“你不是王姑娘，那你是谁？”
阿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
哼，你骂我小瞎子，你自己这就快变成小瞎子了，还东问西问的干什么？趁着这时候还有一对眼珠子，快多瞧几眼是正道。”
将油毯枝放在地上，说道：“
将这小姑娘的眼珠子挖出来吧。”
尤坦知道是，伸出左手抓住了钟灵的头颈。钟灵吓得大叫：“
别挖我眼睛，别挖我眼睛。”
段誉迷迷糊糊地躺在地上，但也知道这二人是要挖出钟灵的眼珠来装入阿紫的眼眶，也知道钟灵明明已然脱了身，只因为相救自己，这才又自投罗网。他提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
你们还是挖了我的眼珠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更加合用一些。”
阿紫也不明白他说的这是些什么，不加理睬，催尤坦之道：“
怎么还不动手？”
尤坦之无可奈何，只得应道：“
是。”
将钟灵拉近身来，右手食指伸出，向着钟灵的右眼挖去。忽听得一个女人声音说道：“
哎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？”
尤坦之一抬头，登时脸色大变，只见山涧旁柳树下站着二男四女，两个男人是萧峰和虚竹，四个少女则是虚竹的侍女梅兰竹菊四剑。萧峰一瞥之间便见到段誉躺在地上，一个箭步抢了过来，将段誉抱起，皱眉道：“
伤口又破了，出了这许多血。”
左腿跪下，将段誉的身子倚在自己的腿上，检视段誉的伤口。虚竹跟着走近，看了段誉的伤口，道：“
大哥不必惊慌，我这九转雄蛇丸治伤大有灵验。”
点了段誉伤口周围的穴道，止住血流，将九转雄蛇丸为段誉服下。段誉叫道：“
大哥二哥，快救人，不许他挖钟姑娘的眼珠，钟姑娘是我的好妹子。”
萧峰和虚竹同时向尤坦之瞧去。尤坦之心下惊慌，何况本来他就不想挖钟灵的眼珠，当即放开了钟灵。
阿紫道：“姐夫，我姐姐临死时说什么来着呀？你将她打死之后，便把她的嘱托全然忘在脑后了吗？”
萧峰听阿紫又提到阿朱，又是伤心又是气恼，哼了一声，并不答话。阿紫又道：“
你没好好照顾我，丁老怪将我眼睛弄瞎，你也全没放在心上。姐夫，人家都说你是当世第一大英雄，却不能保护好你的小姨子，难道你是没本事吗？哼，丁老怪，明明打不过你，只不过你不来照顾我，保护我而已。
萧峰黯然道：你给丐帮掳去，以致双目失明，都是我保护不周，我的确对不起你。
萧峰初时见到阿紫又在胡作非为，叫人挖钟灵的眼珠，心中甚是气恼，但随即见到阿紫那茫然无光的眼神，立时便想起阿珠临死时的嘱托。在那个大雷雨的晚上，青石小桥之畔，阿珠受了他致命的一击之后，在他怀中说道：
我只有一个同父同母的亲妹子啊，我们自幼不得在一起的，求你照看于他，我担心他入了歧途。
想起自己曾经说过，别说一件事，百件千件也答应你。可是阿紫终于又失去了一双眼睛，不管这阿紫如何不好，自己总之是保护不周。他想到这里，胸口酸痛，目光中流露出温柔的神色。
阿紫和萧峰相处日久，深知萧峰的性情，只要自己一提到阿珠，那简直就是百发百中，再为难的事情萧峰也会答应。
阿紫恨极了钟灵骂自己为小瞎子，心中暗道：
哼，我非叫你也尝尝做小瞎子的味道不可。